孙家干终于明白了杨明石的意思，急忙回身对杨明石的夫人说，快快去拿笔和纸，他是有话要说呀。果然听了孙家干的话，杨明石使劲的眨了眨眼睛，杨夫人急忙让人拿来了纸和笔。杨明石直勾勾的看了乾隆一眼，用右胳膊支撑着想坐起来。杨夫人这才明白，丈夫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禀告皇上，急忙从柜子上取下了一把折扇，把纸铺在上面。可是杨明石的左半拉身子像一堆烂泥一样，右半身也只是勉强能动。孙家干和史夷直两个人合力用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杨明石扶着半坐起来了。他右手拿着笔颤抖了好半天，才歪歪扭扭的写了两个字，仔细一看仍然是阿哥两个字，第三个字呢太潦草了，只是影影绰绰看出来左边是一个走针，可是右边呢怎么也看不清是个什么字。杨明石绝望地扔下笔，仰天长叹时泪如雨下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乾隆的心中猛然警觉起来了，他好像意识到杨明石一定有什么要紧的大事要奏报，而且这个大事肯定和阿哥们有关。他心里虽然明白了，但脸上却没表现出来，扶下身子温和地说，杨公好好养病，就是有再要紧的大事也先别想他了，朕信得过你，你也要信得过朕，过些日子朕再来看你。说完走出来，命御医呈上药方，他发现里面有雪莲，就说，这是强补的虎狼药，去掉，明天叫你们太医院的医正过来看脉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三个人从杨府出来，才知道外边已经下了大雪，高无庸已经在车旁候着呢。乾隆刚想上车，却又停住了，回身问孙家干和史夷直，哎，你们两个平常和杨明石交往多，你们可知道他刚才那第三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吗？孙家干和史夷直相互看了一眼，两个人心中几乎同时涌上一个字儿，什么字儿呢？就是那个叛逆的逆字儿。但是这种事儿事关重大呀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谁也不敢凭空想象猜测呢。两个人迟疑了一会儿，孙家干说，皇上，那字迹太模糊了，左边呢是个走针，可是右边的笔画不清，实在是难以辨认呐。但是杨明石好像的确有很要紧的事要奏报，我们俩勤到这儿走动着点，等他能说话能写字了，一定及时回奏皇上。乾隆只好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天冷了，你们也多保重，朕回头还有旨意给你们。说完就上车走了。回到养心殿，乾隆觉得是又累又饿，要了御膳可是又难以下咽，放下筷子看看外边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只是出神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就在这时候，秦妹妹一头闯进来了，乾隆就问他，秦妹妹，是娘娘有什么事吗？秦妹妹先给乾隆请了安，这才回答说，回主子话，主子娘娘这会子在老佛爷那儿呢，老佛爷说今儿主子出去了一天，让奴才过来瞧瞧回来了没有呢，侍卫们打了一只野鸡，熬了一锅好汤，老佛爷说主子回来先去进一碗呢。哦，哈哈，知道了，你去回老佛爷和娘娘，就说朕还有些事情没料理完，天黑才能过去呢， 今儿的折子还没看完，这场雪下得好，明天朕要好好的陪老佛爷赏雪呢，折子压在这儿，赏雪的时候心里也不畅快。秦妹妹答应一声，就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乾隆接着又吃了两口饭，觉得越吃越没味儿，就让人撤膳，起身走了几步，对高无庸说：你叫人去上书房看看庄亲王在不在，要是在呀，叫他过来。
这回主子，庄亲王刚刚过来了，问主子回来了没有，奴才说主子去看杨太傅还没回来呢，他说先回去吃饭了，主子这会子要见他，奴才这就去传。
乾隆摆了摆手说：你着人去叫他过一个时辰之后再来，你呢就陪着朕出去随便走走。高无庸答应一声，急忙出来告诉侍卫色楞格，叫他们远远跟着，这才进来给乾隆披上大氅，换上鹿皮靴子，出了养心殿。主仆二人一前一后，一边赏雪一边漫步往前走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军机处。此刻军机处上书房早就下班了，外官都退出去了，只有乾清门前36名侍卫像钉子似的站在雪地里。乾隆见军机处的门还开着，就好奇地走到窗前往里看，只见里面生着一盆炭火，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正在案前整理文书呢，用浆糊仔细地往上贴着标签。炭火旁边的小桌上还放着一壶酒，一盘花生米。乾隆信步走进去，在他身后问：哟，你还忙着呢？那个人正在专心致志地贴标签呢，没防备这个时候会有人进来，倒把他吓了一跳。回身一看，乾隆却不认识，便笑着说：哟，您大人面生的很呐、啊。您请坐，我把这几个标签啊贴好就完。那边有酒和花生米，您呐先喝一口暖暖身子。乾隆见他竟然不认识自己，倒觉得有点好笑，脱了大氅挂在墙上，坐在炭火旁边的小凳子上烤了烤手，自己斟了一杯酒喝了，顿时觉得一股暖流直冲丹田，五脏六腑都热乎乎的，不由赞道：好酒。那个人一边低头继续整理文书，一边说：嗨，这也就是平常的大烧缸，有什么好的，大人您是刚从外边进来，身上冷的原因。哎，对了，您吃啊，就剩花生米那更好呢。乾隆看了看没有筷子，迟疑了一下，就用手捏了两颗花生米放进嘴里，嚯，焦香蹦脆，满口浓香啊，顿时胃口大开，又喝了一杯，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别的人都干什么去了？这时候那个人已经整理完文书了，洗了洗手，笑嘻嘻地走过来，一屁股坐在乾隆对面。我叫钱度，是李卫李大人推荐我到军机处做了一名书办。您呢？准是内务府的笔铁侍吧？乾隆笑了笑说：哈哈哈哈，你倒是好眼力啊，我姓琼，叫我琼四爷好了。他说的这个琼啊，是王字旁一个京城的京，其实呢这个琼字是乾隆两个字的合音，取的是乾字的声母和龙字的韵母。钱度抬头看了看乾隆，又说：哟，这个姓儿可不太多耶，不过姓琼的未必就穷，我这姓钱的呢，钱也不一定就多。钱度说着毫不客气的端起乾隆倒的酒一饮而尽，又倒了一杯递给乾隆说：来，你来啊。嗨，今儿几位中堂爷都回去了， 我们这边十几个书呗，溜号的溜号，钻沙的钻沙。您看这么好的雪，谁不愿意围炉而坐，细酌慢饮呢？说着拈起几颗花生米扔进嘴里，嚼得咯嘣咯嘣直响，又说，哎，你喝喝呀，可惜这个地方不能花钱，要不然咱们今天也可以一比高下呢。乾隆越发来了兴致，也学着他的样子，拈起几颗花生米放进嘴里，端起酒杯喝了个底儿朝天，问道，哎，那你怎么就不去溜号，不去钻沙呢？钱度叹了口气，哎，您看看这一摊子，没个人支应着能行吗？咱是师爷出身，比他们懂规矩，哪能和他们一样呢？你瞧这些个文书啊，他们是乱放一气，等到用的时候呢就抓瞎了。这不，我趁空啊都给他贴上标签，等中堂爷们要的时候，要哪份那一抽出来就是，多变腾啊。就说上一回吧，万岁爷要萧县的水灾折子，那中堂站在那等着，好家伙，几个人东翻西找，忙了满身大汗呢，最后怎么着才从那柜子顶上找出来了。哎，也不是我说呀，他们办差呀不在行。说完又给乾隆斟了一杯酒。乾隆本来啊惦记着允禄要进来的，想小饮几杯就回去的，可是几杯热酒下肚，热乎乎暖洋洋的，倒来了弹性了，又喝了一杯，问道，你原先是做师爷的，哎，那你说说做师爷和这里比怎么样啊？钱度不加思索，张口就说，嗨，做师爷要比在这儿出息的多，恐怕十倍也不止呢。反正我也没打算在这儿常干，这一科啊再去撞他一回，要实在是撞不过这个龙门，那就再托人推荐个东家回去，还看那十八可笑图去，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既然当不了官也得知趣点，您说是不是？这乾隆平常啊接触的除了宫里的太监宫女，那就是有身份的大臣侍卫，从来没和地位这么低的人拉过家常呢。接见大臣每天都是奏对格局，什么启禀圣上，遮臣谢恩，奴才明白，全是这些个话呀，死板得很。今天返回常人心态，觉得非常轻松，不由十分高兴。他又喝了一杯，然后替钱度满满的斟上一杯递过去，说，哎，什么叫十八可笑图啊，说说看。钱度端过乾隆递过来的酒，一扬脖子喝了，笑眯眯的说，哎，您见过衙门里参见长官吗？我呀就把那个场面啊分段编成了十八出戏的名字，哎，您听听形象不形象。长官没到，一群府县纷纷成轿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这叫乌合。来了之后站在仪门外，交头接耳，说长道短，你喊我宣，这叫迎聚，就好像那苍蝇聚集在一起似的哈。那个下边呢我不解说，您仔细品评一下。第三出是雀灶，第四出狐狸，这是私道站班，一声传来，大人升堂入座，这就是第五出贺经，第六出扶屈，七鱼贯，八是鹿符，长官坐而受礼叫挖座，谢茶叫圆献，十一是押听，十二是狐疑，瓷牙两旁退出叫谢行，升轿叫虎威，回到家便狼餐，接着呢就是第十七出了牛饮，十八吃醉了便乙梦，哈哈哈哈，这合起来呀就是十八出戏。乾隆听得哈哈大笑啊，连杯中的酒都洒出来了，哈哈哈哈。 好好一幅十八禽兽嬉戏图啊，你要不是身在此中体会颇深，恐怕也编不出来呀。
钱度见酒凉了，急忙拨拨炭火，把酒壶放在上面说，
哎，说到底啊，您是沾了奇人的光了，像我呢就命运不济了，有朝一日真要是做了官，嗨，我也不是吹牛，别看田中城素称能臣，我呀还真没看起他，他充其量是个死干，一点都不灵活，还经常受下面的蒙混，好官给罢黜了，坏官升上来了，哎呀，这样的事儿多了去喽。他是眼睛看着上面，耳朵听着下面，合着这两样没一样属于自己的，这样干哪成呢？乾隆一听来了兴致，哦，好啊，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。嗨，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做官的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，比如说下边的官员来见，必定有一番谈吐啊，哎，这里头就有分别了。有据理审视明白直陈的，有不吞不吐以强观望的，有一问就说畅快无隐的，有再问不答沉吟含糊的，有实践着实虽然为重但敢直言相争的，有自无主见一驳就变的。用这种法子审量官吏啊，一般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一。哦，这么说还有二咯？嗨，不但有二，而且有三。这第二嘛，为官的初到一个地方要微服私访，多在外边走走看看，多和老百姓聊聊。哎，您记住，老百姓的话呀那是最可信的了，没有哪个好官老百姓不夸的，也没有哪个坏官老百姓不骂的。乾隆听了不由大为赞赏，接着又问，敢问这三呢？钱度看了乾隆一眼，笑着说，嘿呦，好家伙，您这一问可真是煞有介事啊，这幸亏是在宫里，要是在外边啊，我就会怀疑您的身份喽，准会以为您是钦差大臣了。这第三嘛，不管你到了哪儿，看这里治得怎么样，首先要看他的桥梁、道路、游船、驿站，这是最见精神的地方啦。一个地方保障建城池，学宫建文教，器械建武备，仓库建宗理，总而言之，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只看当官的怎么说，而是要看他怎么做，政绩如何，百姓对他的评价如何，等等等等。用这个法子来考验官员，嘿，那才叫百发百中。如今可倒好了，哼，看人呐，光看笑脸，看他送的东西多少，听左右人递的小话，听他本人吹嘘迎奉，那哪能见个真章啊？乾隆听着钱度这些个话，真有点振聋发聩，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小书吏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钱度说完看了看乾隆，不屑的笑笑说，嗨，哎呀，您瞧我这是隔着靴子挠痒啊，还他们好坏关我什么事呢？呵呵，今儿啊只是一时高兴，随便说说助助酒兴而已。哎，我续续酒，咱们还接着喝啊。说完起身拿着酒壶要去续酒，乾隆急忙摆了摆手说，不必了，我也喝得不少了，不能再喝了，难道非要喝得烂醉才好吗？行了，你忙着，我也该告辞了，咱们改日再聊。说着起身披上大氅，走到门口停住脚步， 又回身笑着说，
哈哈，今天咱们是纸上谈兵，说不定有朝一日真要请君入瓮呢。
说完转身出去了。高无庸啊，一直在外边等着呢，他本想乾隆进去一会儿就出来的，没想到这个钱度说起来是没完没了，冻得他在外边一边搓手跺脚，一边在心里骂钱度眼瞎。终于见乾隆出来了，高无庸急忙迎上前去说，
主子出来啦，方才庄亲王已经进来了，奴才说主子在这有事儿，叫他去养心殿候着，已经有一刻时辰了。
乾隆没说话，只是裹了裹大氅，加快了脚步。刚上养心殿台阶，就见庄亲王允禄在檐下跪着，乾隆便紧走几步，歉意地说，
哟，十六叔，让你久等了，快起来，里边暖和暖和身子。
一边说一边进了冬暖阁。
早有小太监上来替乾隆更衣，又给允禄搬来了瓷墩。
乾隆看了看允禄，突然问他，
哎，十六叔，玉庆宫那边有多少人学习啊？
允禄万万没想到这么晚把自己叫进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，
都到齐了，恐怕有四五十人呢。
乾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，
永莲在学堂里是怎么做的？
乾隆说的永莲啊，是他的二儿子，但是他是嫡出，皇后的亲生儿子。乾隆突然问起他在东宫学堂里坐的位置，允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
回皇上，他还小，刚满七岁，每次上学呢都是乳母带着，和大阿哥永璜同坐一桌，就摆在店门口，这样呢也好照料一些。臣也知道永莲身份不同，但是皇上没有特旨，只是入宫学习，所以呢就没有按次序排座。
乾隆皱了皱眉头，
十六叔，那可不一样啊，虽然圣祖定的规矩是金册秘书传位制度，永莲暂时没有册立，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嫡出庶出是不一样的，向来是子以母贵，永莲虽然年龄小，但他的身份应该在诸王之上，只是不行太子礼而已。假如朕这会子暴病驾崩，你这个议政王是个什么主意啊？是立永莲，还是立永璜，或者是立别的什么人呢？
他的语气虽然平和，但是把事情提到这么重的分量上，允禄惊得浑身一震，顿时觉得如芒刺在背，脑门子上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，再也坐不住了，急忙起身离座说，
臣还没想这些，万岁爷青春鼎盛，臣也不敢想这类的事情，今天万岁既然有旨意，从明天起就把永莲排在第一桌，与其余在学的叔叔兄弟们有所区别就是了。